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新州新确诊两例新冠肺炎，为州均州各新增一例。总理莫里森发布新年度施政计划，澳洲选物对话出口仍创新高。二月份官方利率不变，仍保持 0.1% 历史低位。新州议会发布报告，再次聚焦中共高与本地大学问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截至到2月2号，全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升至28822例，其中新州新增两名隔离酒店海外返嚟澳洲旅行者病例，惠州有一个输入病例，昆州亦有一个输入病例。新州已连续16日冇本地传播嘅新冠病例，只有两名喺酒店隔离嘅旅行者确诊。惠州已经连续27日冇本地社区传播病例，只有一名喺酒店隔离嘅旅行者确诊。昆州亦有一名在酒店隔离的海外旅行者，新冠检测结果为阳性。惠州州长安德鲁斯2号上午宣布，惠州政府决定将原定在3月15号结束的疫情紧急状态法延长至12月15号。紧急状态法将允许首席卫生官依法做出医疗健康指示，阻止冠状病毒的传播，例如戴口罩和限制在家。安德鲁斯州长强调，通过法案并不代表突然会发布新的规则。他说，防疫需要采取法律确定性措施，例如对返嚟澳洲旅客强制性检疫。坎培拉消息，2月1号，总理莫里森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召开了2021年度的联邦政策发布会。他表示，今年政府在国民健康和经济复苏方面仍有很多工作需要完成，防控疫情和恢复经济是首要国策。莫里森在发布会上表示，防控疫情仍然是政府的首要任务。联邦政府将额外拨出19亿澳元，以确保疫苗能顺利到达全国各地的全科医生诊所和药店。有了保供薪水补贴和寻工者津贴补助金，在艰难时刻兜底经济的基础。政府在新的一年中将进一步巩固已有的经济复苏成果。然而，这些补助金将在今年3月底到期，下一步政府的复苏经济对策将集中在减少公共开支上。莫里森表示，依家政府将保证国民保健计划和药品福利计划在提供廉价的医疗和药品上一如既往，同时将继续在澳洲推行全国宽带网。莫里森还介绍了2021年政府在外交方面的动态。他表示，他已获今年6月伦敦G7峰会的邀请。在地缘上，由于东盟是澳洲对印太愿景的核心，政府将继续实施同周边国家的太平洋崛起计划。综合消息，中共威胁要禁止从澳洲进口小麦之后，澳洲出口到中国大陆的小麦却创下单月最高纪录。标普最新分析数据显示，澳洲谷物出口商去年12月向中国出口了60万吨小麦，创下了澳洲向任何一个国家单月出口的最高纪录。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这60万吨小麦价值 2.48 亿澳元。2020年9月初，中共海军总署发布通告，要求加强对进口澳洲小麦植物检疫证书的严核，如果确认为未获得舒华检疫准入的产品，一律作退回或销毁处理。惠州市场分析公司纳斯托咨询总裁表示，以中国市场对饲料谷物的需求来看，这一决定似乎是出于政治动机。澳洲在2020至2021财年的小麦收成预计将达到史上第二高。中国对澳洲小麦的需求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价格较低，以及全球主要谷物生产国俄罗斯去年决定征收出口税，令到其小麦在东亚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自从澳洲公开推动对武汉肺炎疫情进行独立调查后，中共就开始对澳洲实施经济报复，包括对煤炭、大麦、海产品和抗弹一系列澳洲出口到中国的产品实施各种限制。综合消息，尽管澳洲经济正在从疫情造成的冲击中复苏，但今年2月份澳洲官方利率仍将保持在 0.1% 的历史低位。2月2号，储备银行举行了开年来的首次董事会会议。在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和就业市场的反弹中，储备银行决定仍维持 0.1% 的利率不变。另外还计划再追加1000亿澳元购买政府公债。去年对于储备银行来讲，似乎是没先例的一年。由于担心疫情会压低房地产价格，储备银行三次下调了官方现金利率。去年2月官方利率位于 0.75%。12个月后，利率已经下降了65个基点，达到很多人所讲的利率周期的底部。 储备银行行长菲利普罗表示，在实际通货膨胀维持在 2% 到 3% 的目标区间前，利率将不会增加。统计局星期二的数据显示，截至1月16号的两个星期内，全国带薪岗位增加了 1.3%。 尽管如此，仍免新冠病毒出现前的去年同期少了整整一个百分点。统计局劳工统计主管 Joyce 表示，所有州同领地的薪资水平都有所攀升。目前储备银行预期经济将在今年年中以前恢复到新冠疫情前的规模。尽管如此，储备银行仍预期经济会将在有限的能力下运行一段时间。说来消息，近日新州议会发布了新州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调查报告。这份长达160多页的报告再度聚焦中共对新州各大学的干预和渗透。去年五月，新州议会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并将外国对大学的干预纳入议题。去年九月，调查委员会举行了两场听证会。在历时半年的调查后，1月22号，委员会发布了最终调查报告。在调查期间，委员会收到了关于新州各大学受到外国干涉风险的证据。该委员会主席新州上议院议员雷森在报告中提到，多年来新州的各大学一直在增加海外学生人数，特别是中国学生人数。大学和外国发生如此紧密的经济关系，容易受到外国特别是中共的干预，为大学管理带来了巨大风险。如果大学不对这些风险进行适当管理，会导致维护学术自由的执行力度不够。此外，大学亦会因担心失去这些学费收入而对外国干预风险监管不够。报告特别提到备受关注的与中共政府和香港的民主运动有关的校园事件，凸显了外国干预的风险。这些事件包括去年八月，新南威尔士大学删除该校讲师皮尔森在推特上批评中共破坏香港民主的推文，以及昆士兰大学学生法夫洛因支持香港学生民主运动，呼吁昆大结束同中共政府的密切联系，曾被停学。雷森在报告中还表示，新州各大学有自己依赖中国学生的收入和顺从中国现政权的意愿，不可能有好结果。为了令到大学拥有健全的财政和可持续发展，财务多样化和风险管理已成为大学抵制外国干预的当务之急。委员会建议各大学按照2018年外国影响力透明法的立法要求，补充制定大学反外国干涉准则和指导方针。这次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